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在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这一天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希拉里克林顿还有川普在最后一刻争取选民，纽约在星期二美国总统大选前加强安保，中国人大强调港独主张有损国家安全，中央高度关注，打击态度绝不含糊，绝不手软，专家认为美国应该明确支持台湾加入 TPP， 而选民的身份法之争缠绕了本届美国总统大选。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今天呢就是11月8号，也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那么随着今年这场美国现代政治历史上最具话题性，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有时候出人意料的总统大选进入尾声，民主跟共和两党候选人他们都在最后一刻争取选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晚上动用了众多的政界娱乐界名流为他助选，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还有奥巴马总统，还有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著名的摇滚歌星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还有乔邦维都现身费城集会，吸引了数万民众。克林顿说，民主党人追求的是一个充满希望、宽容的美国，并且说要继续过去奥巴马总统8年执政取得的进步，唯一的方法就是参与投票。奥巴马总统称赞希拉里·克林顿受到世界各国领导人尊重，他坚强、稳定、扎实，经受得起考验。奥巴马总统说，他相信美国人民会拒绝恐惧，拥抱希望。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午夜竞选集会上，歌星 Lady Gaga 还有 Bon Jovi 都在现场跟希拉里·克林顿一同站台。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在5个进军白宫必须要拿下的战场州佛罗里达、密西根、新罕布什尔、北卡罗来纳还有宾夕法尼亚展开马拉松式的竞选，他所到之处也吸引了大批狂热的支持者。川普在宾州的集会上告诉支持者，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战胜腐败体制、为每一个人伸张正义的绝佳机会。他说，我们将在使美国再度富有，使美国再度强大。大选目前的最新民调显示了克林顿比川普领先2到3个百分点，不过克林顿说他不会沾沾自喜，放松努力。已经有数千万的选民在大选日之前就投了票，对于那些坚持传统的选民来讲，各地的很多投票站将在星期二清晨开门，美国东部跟中部的一些州将在晚上7点后结束投票。最早投票的是新罕布什尔州迪克斯威尔、诺奇等几个小镇，在星期二午夜12点整接受投票。美国最高法院早些时候拒绝了俄亥俄州民主党提出的一项诉讼，这项诉讼要求制止川普支持者恐吓选民。大法官金斯伯格说，俄亥俄州现有的法律足以制止这种行动，川普呼吁支持者监督可能出现舞弊的投票站。那么在星期二大选夜呢，两位主要的总统候选人都将在纽约举办活动，纽约当局还有警方为此做好准备，以确保这两位候选人的安全。在此之前有消息说，基地组织有可能会在投票日当天或者是之前发动恐怖袭击。不过呢，纽约市仍然是非常的热闹，市区举行马拉松比赛，观众为自己喜爱的马拉松选手加油助威。另一方面，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支持者们呢，也都在做最后的冲刺。这个素有大苹果之称的都市纽约市呈现一片繁忙又不失谨慎的景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纽约所做的报道。
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的支持者们正在做最后的努力，他们向各战场州的民主党人打电话发短信。 一些民调显示，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支持率直逼克林顿，因此这也是一场争取选民的赛跑。
我真觉得这是冲刺，是场狂奔。
在户外，纽约市的马拉松选手冲过终点线，整个过程中有数千名警察保护他们的安全。美国情报官员表示，他们注意到了有关在大选当日或之前维吉尼亚、德克萨斯和纽约等州可能遭遇恐怖袭击的说法。虽然这个威胁并不具体，但是总是保持着警惕的纽约官员们并没有掉以轻心。
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能比纽约做得更好。我们在911那天，在每一天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投票日那天将再次予以证明。
这个威胁特别关系到纽约市，因为两位总统候选人星期二晚上都将在这里举行胜选派对。克林顿的活动地点是在一个天花板和外墙都是玻璃的会议中心，川普的则是在距离他在川普大厦的家几个街区之隔的一家酒店。阿纳德·阿胡亚是川普的支持者。
大家担心的不仅是自身安全，还有总统候选人的安全。
在选举的最后关头，官员们承诺会粉碎任何试图破坏民主的行为。美国之音普雷苏蒂，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伊拉克当局说，在北方城市摩苏尔附近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展开重大攻势的联军发现了一个乱葬坑，里面至少有100具被砍了头的尸体。西方和库尔德记者星期一的初步报道说，死者据信是平民。伊拉克联邦警察发言人说，这些尸体是在距离摩苏尔市中心以南15公里的哈曼阿里尔镇外的一个农学院发现的。警方说，当局向现场派出了医学专家调查这起屠杀，并试图鉴别死者身份。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对摩苏尔及外围村镇实行了2年多的控制。最近逃出来的平民描述说，伊斯兰国统治区不断发生极端分子大规模处决的事件。另一方面，伊拉克当局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从东向摩苏尔推进的联军又解放了5所村庄，同时附近的一个装甲师进入摩苏尔东部城区。到星期一晚间，当局还没有披露伊拉克这个师的具体位置，该装甲师是否仍然留在城内或撤出，目前还不清楚。期待已久的摩苏尔攻势是在10月17日发动的，由伊拉克政府军和库尔德人武装联合展开。他们得到了什叶派民兵、逊尼派阿拉伯部落的支持，以及美国领导的空袭支援。美国当局逮捕了一名20岁的俄亥俄州男子，理由是他涉嫌图谋加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哥伦布市居民艾伦·特拉维斯·丹尼尔斯面临的指控是试图为一个外国恐怖组织提供实质支持。丹尼尔斯还有另外两个名字，他在试图登机的时候被捕，当局表示他最终的目的地是利比亚。刑事起诉书说，丹尼尔斯1月份给一个伊斯兰国间谍寄了$250，并且在通讯中承诺会发起暴力海外圣战。调查人员说，没有理由相信丹尼尔斯还试图招募其他人。起诉书指控丹尼尔斯用假名注册电邮地址和社交媒体账号，并且在多个通讯往来中表示对暴力圣战和前往海外有兴趣。如果被定罪，丹尼尔斯将面临最高20年监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军11月第一个星期与亚太盟国跟伙伴举行了多项军事演习。与此同时，菲律宾跟美国同盟关系继续陷入困境，而马来西亚决定跟中国展开防务的合作。有关于美军亚太再平衡一周的得失计分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当中跟主持人有下面这段介绍。
李宝你好，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
你好徐总。谢谢。
首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军这个星期在强化亚太同盟关系方面都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一下美国在亚洲同盟关系它的基石是什么。它的基石就是美国跟日本的同盟关系。那美国跟日本的同盟关系这个星期呢，这个应该说是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个进步，就是说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海军力量在关岛附近 啊，这是美国所属的关岛附近举行了一个叫做利剑的这样一个两年一度的军事演习。嗯，这个演习呢，通常呢，并不是在日本以外，就是距离日本很远的地方举行的。但是今年呢，在日本距离很远的地方，距离日本很远的地方举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的演习呢，侧重点是什么呢？两栖这个作战的能力。
嗯，
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看，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体现了这个日本首相安倍呢，在推行自己的这个日本要在国际事务上扮演更大的角色这样一个方面，正在继续的走下去。那么关于在其他的领域呢，就是说除了日本之外，日本还就是美国还希望跟亚太其他国家，这个东盟国家，比方说跟他们来这个加强军事合作。那么这个星期呢，美国和柬埔寨举行了这个在一个叫做卡拉特的一个系列的这种双边这个演习的这个框架下举行了一个演习。这个演习也很特别，因为柬埔寨我们都知道它是跟中国关系非常友好，但是柬埔寨似乎并不介意在这种情况下跟美国进行一对一的这样一个双边的这个演习。
嗯，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这个关注，也值得这个去关注的一个突破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一艘这个驱逐舰桑普森驱逐舰，昨天11月3日呢离开夏威夷，前往新西兰访问，这是30多年来第一次由美国的军舰去新西兰，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对美国的这个推进亚太的这个同盟关系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一个进展。
嗯，
还有一个值得提出，就是说这个军舰在跨越国际变更线的之后呢，并不改变它这个所属的这个单位，它本来就是第三舰队的。那么跨越国际变更线之后呢，还隶属第三舰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过去的做法是，不管你来自哪一个舰队，只要你跨越了国际变更线，你就要归这个第七舰队来指挥。
嗯嗯，
但是这次没有，这可以体现了美国呢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舰队来参与美国在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地区的一些活动。
好的，那么你刚才谈到的就是美军在强化亚太同盟关系这方面取得的进展。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军实际上最近呢在这方面也遭遇了一些挫折和挑战。那么这个星期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好，我们首先讲一下菲律宾还是对这个美国非常不满意，他的领导人继续发表一些反美的言论。
嗯，
这个星期的理由是说美国拒绝向菲律宾出售25000这个支步枪，然后说又把美国的这个领导人上下都骂了一通。但是呢，美国国务卿克里呢对两国关系还是充满信心的，并且派出了美国资深的这个外交官金盛荣到这个马尼拉出席美国最新的这个大使。
嗯，
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金大使的努力能够把两国关系呢继续的维持下去。那么除了菲律宾之外，美国也许还要关心到另外一个国家，那就是呢马来西亚的总理呢这个星期到北京访问，不但签了很多的这个经贸的订单，还买这个签署的一个大的订单，要购买中国的这个大宗的武器装备这些巡逻船。这对美国来说呢，有人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但是美国官员似乎说，哎，我们不担心，而且鼓励像菲律宾啊，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跟中国发展这个正常的友好关系。他说这样做呢，其实有利于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美中关系。美国说呢，推进美中安全对话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方面。那么美中关系这方面有什么动作？
好，我们讲一下大的政策方面。那么这个星期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跟这个中国国务院杨洁篪在纽约会了面。那么会面的结果呢，就是发表了一个公报，说是我们双方都承诺会有效的管控分歧，那么呢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呢进行务实的合作，大的政策面还是没有改变。那么至于军方来说，军方一直是认为呢两军加强两军交流会有助于呢降低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每年的11月呢，中国和美国的这个陆军通常会在这个时候呢举行一系列的这个叫做人道救援方面的这个演习啊，或者是联合的训练。那么上个月，美国的陆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官跟我说，他说目前这个活动还在继续，会按期的举行，应该说是就还会继续的推动美中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观察和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在香港引发强烈反响的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104条有关宣誓条例释法的内容，星期一上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并公布。随后呢，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说明释法内容，他强调港独主张严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中央高度关注，打击态度绝不含糊，绝不手软。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人大常委会11月7日通过的自香港97回归以来的第五次对基本法释法的文本定名，宣誓必须真诚、庄重、准确、完整，拒绝宣誓即丧失就任公职资格，宣誓不准确、不真诚、不庄重属于拒绝宣誓，拒绝宣誓者不可重新安排宣誓，监誓人有权裁定宣誓有效或无效，发假誓及宣誓后伪誓需承担法律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在周一上午的记者会上表示，香港有后任立法会议员利用宣誓从事分裂国家活动，中央对打击港独绝不手软。国务院港澳办回应人大释法表示，释法表明中央政府反对港独的坚定决心和意志，绝不允许港独分子进入特区的政权机关。而中联办则强调，释法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和遏制港独势力，有利于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中午率领港府主要官员出席记者会时回应表示，特区政府支持人大常委会释法，并会全面切实执行，因为分裂国家的主张必须遏制。梁振英还称，相信宣誓事件会令中央认为23条立法有现实意义。曾几次对媒体称相信宣誓风波案可在香港司法系统内解决的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表示，现在仍然这么想，但有信心人大释法不会影响香港的司法独立。亲中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在出席港台节目时表示，根据人大释法内容，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尤慧珍首次宣誓时不是以庄严方式进行，相信法院处理港府提出的司法复核案时，按照释法内容宣告两人失去议员资格。刘兆佳预计，至于已完成第二次宣誓的另外两位非建制派议员刘小丽和姚松炎，如果有机会被成功司法复核，议员资格也可能会受到影响。立场亲中的港大法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弘毅表示，人大释法是基于非常特殊和罕有情况下进行，有主张港独人士进入立法会，中央认为已超越一国两制的底线。不过民主派的公民党周一下午发表声明，指人大释法以牺牲香港法治精神及司法独立去处理政治问题，不但输了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也输掉对中央治港方针的信心。公民党议员杨月桥大律师重申，宣誓风波本可在香港法院处理，人大释法令港人对制度信心丧失。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公民党的郭荣空批评，基本法第104条条文简单，人大对依法两字大造文章，变相解释香港法律，影响现有明文规定的法律。郭荣空强调，释法不应延伸及解释现有法律，认为人大通过释法掩饰政治目的。香港独立评论人协会召集人、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释法的启动程序内容之详细都违反基本法，而在香港法院审理相关案件过程中释法，更是令人感到不尊重香港的司法制度。他说，
由人大主动释法，这明显违反基本法的。而有一些香港的法律学者就说，它不是一个释法那么简单，而是呢等于是修改基本法一样，对有关关系可以说是巨细无遗的列出来。还有他这个释法的时间非常不尊重香港的法院，可以说是干预了我们香港司法独立，也是严重破坏了我们一国两制。
另外，民主党立法会党团星期一下午也发表声明，批评人大释法具体规定了对各级公职人员的宣誓要求。民主党重申反对港独，也不认同梁颂恒和尤慧珍宣誓时所用的侮辱性字句，但人大变相解释香港法律，削弱了本地立法机关通过和修改法律的角色，间接收回部分自治权，严重打击港人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批评这次释法后果是历来最严重。前国民党立法会议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星期一在有线电视点评释法时表示，释法观感上有负面影响，令人感到中央不信任香港司法制度，但释法内容涵盖范畴不算太广泛。此外，由汤家华创办的温和中间派政党民主思路则发表声明，对释法表示失望和遗憾，认为香港有健全和可信的司法制度，清晰周全的法律处理宣誓事件，绝对有足够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议会尊严及合法性。民主思路还表示，青年新政两位议员宣誓所引起的争议已进入司法程序，完成初审结案陈词，人大常委会应尊重基本法，允许香港法庭先自行解决争议，此时以释法介入争议是缺乏对香港司法程序的尊重，更有不信任香港法官之嫌。香港民阵星期一下午发起有几十个政党和团体参与、10,000多人参加的反释法大游行，而更有数千人在几个政党号召下前往中联办抗议，期间爆发与警方推撞铁马，甚至占据中联办附近主要路口5-6个小时，令交通瘫痪的情况。在与警方冲突和清场过程中，数以百计的示威者齐声高呼香港独立，更是近年示威抗议中首次出现。曾任资深中国报道记者的吕炳全表示，相信人大这次释法会进一步催化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本土和港独意识。他说，
大家以前还相信北京方面会有一定的约束，不会呢彻底的干涉还有破坏香港的法治，这次释法之后我肯定会有一个很恶劣的结果，就是香港人越来越难以人性回归，超步的干预是更加撕破自己的真的面目，年轻一代会更加疑心本土甚至是港独的用事潮啊，将会退到一个更危险的地步。
本土派青年新政新当选议员梁颂恒和尤慧珍10月12日在立法会宣誓时的言行诱发此次释法风波，两人展示香港不是中国的英文横幅，且将英文 China 读成 China， 发音接近支那，而尤慧珍还用了疑似英语脏字，两人有争议的宣誓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裁定无效，但允许再次宣誓，后又改变裁决。不过两人至今无法宣誓，港府还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悬空两人的议席。据港媒报道，非建制派普遍反对人大释法，认为损害香港法治，尽管有建制派人士对释法有所保留，但释法明确后则普遍表态支持，且有人推断释法同时可处理参选资格的选举呈请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则跟台湾有关的消息。作为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台湾曾经多次表明希望加入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不过呢，这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目前还在等待美国国会的批准生效，前途难料。专家说，即便是 TPP 命运未卜，美国政府还是应该明确表达对台湾加入 TPP 的支持，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选举年，贸易保护主义声浪增高，两大主要政党候选人都表达对奥巴马总统力推的 TPP 的反对。虽然奥巴马政府官员仍然力图在新政府上任前的国会会期中通过 TPP， 不过专家都认为这是一件难度颇高的事。在 TPP 本身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台湾政府希望参与 TPP 第二回合谈判的问题也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其中所涉及的中国因素更是一个难以绕过的障碍。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经合会事务的资深官员王晓明说，只要能够达到 TPP 标准，台湾毫无疑问应该被纳入这个区域自由贸易体系，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就算没有 TPP， 美国也应该考虑与台湾签署双边投资协议。王晓明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一场研讨会上说，
I think it is absolutely in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support.
我认为支持台湾加入 TPP 绝对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 TPP 没有进展的话，现在它看起来已变得更加困难。那么很清楚的是，立即开始进行与台湾的双边投资协议的洽谈过程，也会符合美国的利益。
王晓明说，中国实在不应该反对台湾加入 TPP， 因为台湾加入区域贸易体系对中国最终的政治目标也有好处。王晓明说，
In the end, what China lacks is soft power vis-à-vis Taiwan. The reason
最终的问题还是在于中国对台湾缺乏软实力，会有这个问题就在于台湾人民不认为中国政府是他们的朋友，因为他们经常对台湾施压，经常把台湾边缘化，所以这才是问题所在。
王晓明说，如果中国能够宽谅，让台湾人民感受到对台湾有利即是对中国有利，台湾的经济繁荣符合中国的利益，允许台湾加入区域自由贸易协议，或许短期内中国可能失去一些他所在意的东西，但长期而言，他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软实力。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柯海瑞说，要符合 TPP 标准，台湾仍然有许多非关税贸易障碍需要排除，在不确定美国下一任政府的施政优先项目情况下，台湾能够做的就是设法促进自己的经济增长，以便 TPP 有进展时台湾能够做好准备。美台商业协会副会长马洛丹说，在美国选举期间，支持自由贸易的声音减少，但自由贸易对美国推动民主价值有重要作用。他希望美国新政府能够对中国更加强硬，支持台湾加入 TPP 及区域自由贸易体系。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自由贸易及全球化的议题也是选民关注的焦点之一。奥巴马政府力推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受到两大主要政党候选人的反对， TPP 是否能在选后通过国会批准生效仍然是个未知数。不过王晓明说，即便在选举中贸易保护主义声浪高涨，但选后美国政府应该还是会回到自由贸易的轨道上，因为美国已经过于国际化，无法再回到贸易保护主义的老路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针对日前举行的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表示，这项论坛不可能取代官方互动的渠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表示，政府鼓励两岸民间交流，不过国共论坛不可能取代官方互动的渠道，
尤其是涉及到公权力的部分，是一定要由政府出面或者是政府授权。那海基会的工作就是交流服务跟协商。
张晓月还说，希望北京当局能理解，台湾是民主社会，政党轮替是正常现象，520之后新政府上任，政策是根据最新民意制定，两岸交流如果设置政治前提，将很难往前迈进。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星期一邀请陆委会主委等相关官员，就今年总统大选以来两岸互动交流急动，新政府因应作为及如何重启官方协商机制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决定强化国共交流平台，成为两岸重要的民间第二轨道，牵起民进党政府上台后断线的双边关系。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表示，国民党没有取得政府授权，多数民意也不支持国民党的政见。
2016年的总统大选，蔡英文朱立伦差了300万票嘛，那即使在我们立法院的席次是68席对35席嘛，那这样国民党有代表民意吗？
李俊委员还指出，陆委会的最新民调显示，81.2%的人支持政府尊重历史事实与既有的政治基础，和中国继续展开良性互动。74.6%的人认为，推动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承诺不会改变。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曾经表示，国民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必须要有中心思想，责任是要引领民意，而不是跟着民意随波逐流。在野党亲民党立委陈怡杰表示，现在两岸的官方交流呈现滞息状态，但是双方的互动又不能中断，政府的态度到底为何令人质疑。
国民党要借着这个红席会来告诉政府，海陆两会做不到的事，见不到的人我们都做得到哦。那营造这样子的氛围，当然我们不予认同了。
陈怡杰委员还说，台湾已经确定不能出席今年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政府除了抗议之外，似乎也无法展现其他的具体行动。陆委会的报告还指出，中国大陆任意将台湾内部发展扩大解读为台独，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对于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设置障碍。这份报告还称，520之后大陆官员来台人数减少，层级降低，台湾部分机关赴大陆交流也被推迟或是降低层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目前台海关系在停顿的状态，前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最近呢出版了他的新书，书名叫《两岸第一步：我的协商谈判经验》，记录了他从1988年到2016年在28年的时间里面所参与的两岸事务。在马英九执政的大半时间，高孔廉是两岸协商谈判的主帅代表。由于职务敏感，在任期期间呢，几乎不接受媒体长篇的访问。这本新书是高孔廉首次完整描述从1980年代以来参与两岸政策制定、协商谈判事务的经历，以及新的为两岸关系留下的一份可信的历史资料，可以说非常的珍贵。美国之音记者就两岸谈判的议题对高孔廉进行了专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台北的专访内容。
高老师您好，您在书中也提到两岸的协商需要互信与善意这两个重要的元素，您认为现在的情况有可能具备这两个要素吗？
两岸的这个协商来说的话，首先呢，你必须创造一个氛围，这个氛围呢是两岸是善意的，然后呢你要有互信，这互信呢是要前后要一致的，那第三呢我就讲到要有创意， 因为两岸的这个协商里面会有僵持的部分啊，你有你的讲话，我有我的讲话，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创造一个想法呢？双方都能接受，创造性的模糊呢，双方都有台阶可下，这个就是说他现在最需要的是这个事情。那今天2016年民进党执政以后，你不接受九二共识，不接受一中各表，我都没有意见，但是你光是 say no 不能解决问题， you must say something yes， 你必须找到一个东西，你要提出主张，你的讲法，你要有一个这样东西出来了以后，双方面才可以恢复协商。而协商沟通管道的建立呢，是非常重要的。协商沟通管道如果中断的话，就有误判的可能性，是非常危险的。
谈到协商管道，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官方的管道是关闭的，那么对于近期的这个红习会，您的评价是什么？
红习会会面的时候，大陆方面原来排7个人，哎，这次没有杨洁篪，排了一个海协会的陈德明会长，这是很特别的。那这代表什么意思？那这个代表现在官方没有协商沟通了，那你服务跟交流呢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一环。谁负责协交流跟服务呢？大陆就是海协会啊。那台湾你不能跟官方往来的话，那你也要找啊，多元管道，国民党可以是一个很主要的管道啊。
在您看来，红习会能不能发挥与当年莲湖会一样的效果？
客观条件并不完全一样啊，不完全一样，能不能发挥那样子的一个效果不知道。可是呢，我觉得两岸是有必要走向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道路。
您在书中谈到，现在两岸的对话中，台湾的筹码越来越少，那么连接两岸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台湾又应该要怎么样去谈判？
连接两岸很重要的两个纽带，一个就是文化，一个就是经贸。我常常在谈这样一个概念啊，政治的问题有些大家都有点僵持嘛，对不对？那你连结的这个文化跟经贸这纽带呢，就大家要设法好好的珍惜珍惜。就文化的层面来说的话，台湾的很多文化跟大陆都是源自大陆的。经贸呢，过去在90年代到2000年或甚至于到2010年的这个20年期间，两岸经贸基本上是互补性高的，但是目前看起来变成了竞争性，变成竞争性。但是这个竞争也没有关系，竞争是促进进步的一个动力嘛，哈。但是呢，我是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说两岸之间不能自我残杀。我一再强调，不但是要合作，还要分工。分工，哪些是你已经有的，那别人另外一方就不要去重复投资啊，因为重复投资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杀价竞争，两败俱伤。
谈到这个分工合作，大陆方面对台商的政策够不够持续的为创造好的这个两岸产业链来奠定基础呢？
那有一些台商的感觉呢，就是说他们常常有点抱怨了，大陆上没事谈，就谈一个中国，但是只有政治上讲一个中国，经济上都是两国，他从来没有把我们当作中国，都是外国啊，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常有这样的一个抱怨在啊。所以我就说，你要经贸的融合，产业的合作非常重要，然后你不能把台商把台湾的企业当作外国，一定要有这种合作的这种关系存在。而且我要强调，合作不是一次性的采购而已，你一定要是长期的策略伙伴关系的，那才能融合在一起。
谢谢高老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主要聚焦在远东和东北开发、能源、还有交通运输以及军火交易等众多的议题。 中国还将收购俄罗斯西伯利亚油气田还有黄金开采公司等部分股权。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一在圣彼得堡会晤了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俄罗斯方面主管投资、能源、军事工业和人文以及远东开发等领域的副总理和政府部长，还有铁路、石油、天然气、核能等领域的巨头们参加了两国总理的第21次定期会议。会议结束后，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两国决定组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协调俄罗斯的远东开发和振兴中国的东北。普京总统与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多年前曾签署过开发远东和东北以及促进这两个地区合作的协议，双方还准备了一系列合作项目。一些俄罗斯学者曾批评说，俄方当时提出的项目不切合实际，对中国的投资毫无吸引力。普京与胡锦涛开发远东和东北的计划后来不了了之。显然，双方这次再次启动了这一领域的合作。中国继续进军俄罗斯的能源领域。在香港上市的北京控股集团决定收购西伯利亚东部一处油气田20%的股权。这家油气田归属于罗斯石油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当地位于伊尔库斯克州的北部，人迹稀少，冬季气温能够达到-60°C。油气田虽然在苏联时代已经被发现，但道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中国的注资可推动油气田的开发。油气田开采的石油目前注入俄罗斯的远东石油管道，开采的天然气未来将主要供应中国市场，特别是北京市场。俄罗斯媒体说，中国注资罗斯石油公司开采天然气，能够帮助这家俄罗斯石油巨头进军天然气行业，并打破天然气工业公司目前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此外，中国另一家国有能源巨头正在与罗斯石油公司谈判收购雅库特地区一处油气田的部分股权。与西方交恶导致俄罗斯与中国接近，但并不意味着中国能轻而易举地收购到俄罗斯的优良能源资产。罗斯石油公司控制的最著名的优良资产万科尔油田几乎一半的股权最终出售给了印度。中国也曾试图收购这家油田的股权，但谈判没能成功。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来自万科尔油田。中国上海的复兴集团将收购俄罗斯最大的极地黑金开采公司超过1/4的股权。这家公司目前控制着雅库特地区等地的一些大型金矿。李克强一直向国外推销中国的高铁。莫斯科到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的高铁项目双方已经谈判多年。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有可能把这一线路延长到蒙古，经过蒙古进入中国，但双方仍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讨价还价。马斯洛夫说，最主要的问题是谁是这个项目的主要投资人。如果中国是主要的投资人，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将以哪些条件来投资，中国投资后将能得到什么，这些都会被两国领导人讨论。两国这次还决定成立一家基金会，推动双方高新科技的发展。中国目前是俄罗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俄罗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分量却极低，仅是排名第16位的中国贸易伙伴。两国贸易额去年大幅下滑，缩水近30%，今年头7个月，两国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将近7%。俄罗斯对华贸易结构一直以出口能源和原材料为主，俄罗斯多年来期望能够改变这一贸易结构，向中国出口更多的其他商品。去年以来，俄罗斯农产品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但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也不顺利。学者马斯洛夫说，俄罗斯想扩大农产品和其他一些食品对中国的出口，为此必须要扫清许多障碍和困难。马斯洛夫说，形式上中国现在不禁止购买俄罗斯的农产品和食品，但这些俄罗斯产品通过海关时却遇到各种障碍，所以双方必须商讨措施，如何使商品能够更容易地流通。 李克强在星期天结束对拉脱维亚的访问后抵达圣彼得堡，他当天在梅德韦杰夫和东宫埃尔米塔什博物馆馆长的陪同下参观了博物馆中的意大利、西班牙、古埃及的展品。梅德韦杰夫特别在东宫设晚宴欢迎李克强。主管外交的俄罗斯副总理普里霍吉科透露，中国主动提出希望李克强能够在这次访问中参观东宫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李克强说，在圣彼得堡就如同在家里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执政党的一名国会议员把毛泽东、列宁跟希特勒等同，说他们是杀人血流成河的恶魔。有评论认为，这样的言论侮辱了中共党员跟习近平，会负面影响到俄中关系。俄共已经表达愤怒。下面是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波克隆斯卡娅说，列宁十月革命中的另外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特洛茨基、毛泽东还有希特勒都是20世纪杀人血流成河的恶魔。波克隆斯卡娅在刚被选出的议会中担任安全与反腐败委员会的副主席，他来自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波克隆斯卡娅进入议会前是克里米亚的检察官，被认为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行动中的一名功臣，因此非常出名。但他被西方列入制裁黑名单，乌克兰指控他叛国，并帮助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从事政治迫害，因此被通缉。但波克隆斯卡娅的言论已经招致很多人的批评。媒体转载的一篇博文说，中国对毛泽东有不同的评价，把毛泽东与希特勒并列在一起，这是侮辱包括8800万中共党员在内的中国人和中共领袖习近平。文章说，这与普京总统称赞中国重视俄中关系的基调完全不符，将损害两国关系。中国官方肯定会注意到相关的言论，不知道他想达到哪些目的。值得关注的是，克里米林宫如何反应来消除有关言论可能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但俄罗斯与中国官方目前都保持沉默。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波克隆斯卡娅拥有影响，他能进入议会背后有很大的政治势力的支持。克里米林宫内的各派系中有一派主张俄罗斯恢复君主制，他们想让普京变成新沙皇长期执政。波克隆斯卡娅支持末代沙皇，他本人不否认自己是君主主义者。今年5月二战胜利日时，波克隆斯卡娅手持末代沙皇的画像参加游行，让许多人惊讶。这派政治力量不主张俄罗斯与中国过分接近。尼克里斯基说，这一政治力量迷恋沙皇俄国，当时俄国远比中国强大，但在俄罗斯与西方今天交恶之际，俄罗斯需要中国的资金和其他的帮助。尼克里斯基说，这部分政治势力主张俄罗斯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而是应该走自己的帝国道路，因此中国不被当成朋友，而是竞争者。尼克里斯基说，把毛泽东与列宁等人并列在一起，可能是因为这些人都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毛仅与斯大林见过面，而且类似嗜血恶魔这样的语言在俄罗斯较多形容斯大林。波克隆斯卡娅的言论让人奇怪，这可能同他刚进入议会不懂国际关系和复杂的官场运作有关。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愤怒地表示，只有非常愚蠢的人才会讲出类似的话。奥尔洛夫州的一名左翼党员指责波克隆斯卡娅发表极端主义言论，请求检察官调查。波克隆斯卡娅说，他仅表达个人观点，并不代表官方和统一俄罗斯党的立场。他稍早前曾经请求检察官调查一部电影侮辱已经被东正教封圣的末代沙皇。这部尚在制作中的电影描写末代沙皇登基前与一名芭蕾舞女演员的爱情故事，但是他的举动遭到了包括亲普京议员在内的许多人的批评。波克隆斯卡娅为此特别撰文解释他的立场，并为末代沙皇鸣不平。他认为 许多二十世纪的恶魔今天不被人排斥，但推动俄国现代化、改善民众生活、被残忍杀害的末代沙皇却招人诽谤。波克隆斯卡娅的举动在社交媒体上也引起许多人的批评，有评论称她是智商有限的乡下小女人进入大都市，不知道俄罗斯政治浑水深浅，惹出麻烦。也有人批评她凭借姿色利用同高官的亲密关系进入议会，仅是想表现自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人今年是在十几个州通过了新的选举法的背景下选总统的，可是呢，这些法律还出现了一些争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大约30个州的选民如今要求在选民获准投票之前必须出示一份政府颁发的并且带照片的身份证明。自从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越来越多的州开始提出这项要求。有人说这是防止人们非法获得投票权的一个方式，比如不让投票权落入恐怖分子之手，所以突然之间人们开始讨论是不是应当要求选民出示身份证明。不过在2013年实行了严格的选民身份法的北卡等州，一家法庭今年早些时候推翻了这项规定，并裁决说这种规定是歧视非洲裔美国人。一些黑人选民说这种法律带有种族主义意图。
Suppress, fear, intimidation.
这是压制和恐吓我们，他们怕什么？请人们行使自己的选择权吧。
不过研究显示，乔治亚州历时10年的选民身份法并没有造成多少压制投票的结果。
就乔治亚州的选民身份法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率没有造成负面效果。事实上，自从选民身份法通过之后，乔治亚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率反而增加了。
支持严查选民身份的人士说，这些规定是为了排除大面积的选举舞弊。不过，批评人士说，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大面积舞弊。无党派独立选民斯科特·赫里克说，只有蠢人才会去作弊，因为惩罚是严厉的。
我冒着坐牢的风险去冒充别人投票，这有什么好处？
北卡政治学教授查尔斯·普莱斯比说，选民舞弊不是个问题。
有不同种类的选民舞弊，但是几乎从来没有发生的是人们亲自到投票站去假冒别人。
政治分析人士说，他们将观察选民身份法是否在今年的选举中对亚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等少数族裔选民造成负面影响。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北卡州格林斯伯勒报道。
从历史上来讲，工会是一股很强大的政治势力。比如在美国的60年代，几乎每3个受雇的美国人当中就一个是工会成员，所以呢，工会成员的选票非常重要。可是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美国的工会成员有1480万人，仅仅占工作人口的 11.1%， 工会力量呈现出逐渐变弱的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那从这个历史上来讲呢，工会一直是一个很强大的这个政治势力。那比如说在这个上世纪的60年代，就是每3个受雇的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工会成员。那现在的最新的数据显示呢，就是2015年的这个美国工会成员数是1480万，占到了工作人口的 11.1%， 那工会的这个势力就出现了颓势。从传统上来讲呢，一般来说为这个大公司工作又属于主要工会的成员，基本上是会按照这个工会的要求去投票，也就是说大概 90% 的人会投票给民主党。但是呢，今年民主党却失去了一些工会成员和这个蓝领工人的支持，那这也就使得这个工会成员呢，这也就使得这些工会快马加鞭的为这个民主党拉选票。那最近我们也是采访了这个美国劳联产联下属的北维吉尼亚劳工联合会的总部，去看了一下那边的拉票情况。
随着大选日的临近，美国劳联产联下属的北维吉尼亚劳工联合会联合其他工会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拉票活动。 他们的拉票对象很明确，就是工会成员。他们不仅每周六挨家登门拉票，还会以打电话和邮寄的方式争取支持。北维吉尼亚劳工联合会主席丹·邓肯说，每次周六的活动大约有60到100人到场，他们来自10多个行业的20几个工会。他说，在维吉尼亚这样的摇摆州，工会成员的选票能起到重要作用。
2006年在维吉尼亚州，我们看到工会的投票结果是，虽然我们只占这个州工作人口的5%，但我们占了实际票数的15%到20%。2006年，我们把吉姆·韦伯选进了参议院。2008年，我们促使维吉尼亚州做了1964年以来的第一次转变，选了民主党的奥巴马。
来给工会加油打气的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康纳利说。
我相信很多议题都跟员工的利益息息相关，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哪方面的利益受到威胁。川普的言论有时候在表面上会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当你真正的去看他是怎样的人，他从来没有为你做事，他打击工会，欺骗工会，他肯定不代表员工的利益。
川普说他站在美国劳工一边，他的主张包括创造公平的自由贸易，将流失到海外的工作重新带回到美国。
I want to bring jobs back to our country. I want to bring money back to our country. I want to get rid of the deficit. I want to start paying off debt.
但工会未必买账。多洛雷斯·格伯是北维吉尼亚劳工联合会的副主席。
We support the fact that jobs need to be brought back to the U.S.
我们承认需要把工作带回美国，自由贸易是我们的制造业受重创的事实，这是真的。我们不支持他的原因是，他这样说，但他穿中国制造的西装，他冠名的领带在中国生产，他用中国的钢材建大楼，这使美国的岗位流失，他自己就这么做。所以是的，他说的对，但他不能身体力行。作为工会成员，我们看重的就是这个，你到底能不能把你说的坚持做下去。
沃尔特·怀斯是美国钢铁工人工会的成员。
我们的工会成员认识到他们的经济利益在哪儿，谁支持他们拥有工会的权利，而那不是共和党，不是唐纳德·川普。他们知道我们跟川普因为他的建筑工程打过交道，因为川普不付钱，我们有些合同工就没能给他们的福利基金存钱。我们有工会成员在那儿，我们不得不去法庭起诉来帮他们把钱拿回来。我们知道川普和他的作风，这就是为什么钢铁工人不应当支持川普的又一个原因。
由管道工、装配工、焊接工和技术服务人员组成的联合会，是在美国有大约29万成员的工会。该工会政治和立法事务负责人拉里·布尔曼说，初选刚结束的时候，有1半成员是川普支持者，而现在这个比例下降到了大约30%。他们的目标是在大选当天把这个比例降到20%以下。
So I come from New York. I'm from New York, where Donald Trump and Hillary are both from.
我来自纽约州，川普和克林顿都来自那里。川普在纽约市发展的时候，我们的成员为他的项目工作过。他很多项目都用了工会，所以一开始在我的州、我的城市很难。我记得一开始他有超过半数的支持，因为人们记得他们为那些项目工作的日子。但当他们听说8、9年前，就是他们做的那些工作，川普没有付钱给跟他签了承包合同的人，使一些公司关门。当这些事情被曝光出来并得到证实时，我们许多成员离开了川普的阵营，决定他们要跟克林顿国务卿站在一起。
A lot of our members walked away from the Trump camp.
那为此呢，我们还采访到了纽约州的这个佩斯大学商学院的教授约翰·艾伦·詹姆斯。他提到呢，如果说一些工会成员或者非工会成员的蓝领工人不支持民主党的话，这会是因为长期存在并且不断恶化的对失业、对工资增长缓慢、生活成本增加但是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那他还提到了一些这个技术行业工会，那这些工会的这个成员呢是比较倾向于较少这个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所以他们可能也会把票投给共和党。但是他强调说，今年的工会成员到底如何投票呢？其实是很难预测的。
好的，谢谢魏芝带来的报道和分析。
好，这节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